赛斯书灵界的讯息第290页第19章内在感官，何谓内在感官以及怎么用它。在我最近的一节课中，赛斯说，如果你们肯暂时将你们视为当然的自己搁在一边，你们便可以体验到你们自己多次元的实相。这并非无意义的好听的话，并不是因为我想吹嘘一些理论才对你们反复深说，我要的是你们把这些概念付诸实行。有个学生问，你究竟要我们做些什么呢？第一，你们必须试着了解实相的本质。在赛斯资料中，我已开始解释了一点点，500多节课仅只代表了一个大纲，但作为开始是够了。这些概念本身就会令你们绞尽脑汁。我已告诉过你们，除了肉体感官外，还有内在感官。这些感官使你们能知觉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的实相。你必须学着认知、发展和利用这些内在感官。在资料中给了你们方法，但必须等你们了解这资料之后才能利用它。且容我大言不惭地说，这资料本身制作得很聪明，因此当你拼命格斗想了解它时，你已经开始用你视为当然的能力之外的能力了。首先，你必须停止与你的自我全盘认同，而了悟你比你的自我知觉得更多。你必须要求自己胜过你所曾要求的。这资料不是为那些愿意用系上缎带漂漂亮亮包装好的真理欺骗他们自己的人。那些真理被分解分包以便你们能消化，那种资料适合某种需要，但我们的资料要求你心智与直觉的扩展。有个学生带了个朋友玛丽，当赛斯说完了，他皱着额头对我说，但如果我们暂时将自我放在一边，我们不是失去意识了吗？我没机会回答，赛斯替我答了他的方式。他说，你是一个本体，假装你拿着个手电筒，而这电筒即意识，你可以把这光转向许多方向，但反之，你有沿某一途径照射它的习惯，而忘了那儿还有其他的途径。你唯一要做的只是把电筒的光转向其他的方向。当你改变了方向，你过去曾集中照射的途径会暂时显得黑暗，但你能看到其他的实相和形象，而且并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你将电筒的光再射向原来的位置。赛斯用了几种比喻来解释此点。他在另一节中说，你不只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我们要你改变你知觉的频道。如果你把平常用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作一扇门，于是你站在这心智的门槛向外看入物质的实相，但还有其他的门，你有其他的有意识的自己，那么你并不会变成无意识。你并不需要感到当你将平常有意识的心智挡在外时，就只有黑暗存在。确实，当你关闭一扇有意识的心智之门 Mind Door 的时候，在你开启另一扇门之前，会有一刹那的迷失方向感 Disorientation。 同时，你也的确需要学习知觉其他实相的方法，只因你已不习惯操纵你自己这些其他的有意识的部分，但这些部分与你普通所熟悉的意识同样重要，甚至同样有智力，同样确切且同样真实。赛斯坚持只有一种方法可学到意识是什么，借由研究并探究我们自己的知觉，借由改变我们注意力的焦点，而以尽可能多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意识。他说，当你内省自己时，所涉及的努力便已延伸了你意识的限制，扩展它，并且允许自我性的自己用它通常不知它拥有的那些能力。内在感官的重要并不在它释出我们的千里眼或心电感应的能力，却是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受物质的拘束，让我们认识我们独特个人性的 多次元本体。如果我们正确地利用内在感官，它也能显示给我们看肉体存在的奇迹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们能过更聪明、更富足、更快乐的肉身生活，因为我们开始了解我们为何在此，不论是以个人或以民族论。例如，内在感官帮助我们有心电感应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我们总能透视人心，而是指在家庭、事业或社交的接触中，我们会直觉地感到别人正在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会知道隐于字句之后的意义。因我们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也更能以言语沟通我们内在的感觉，我们不会惧怕他们或觉得有掩饰的必要。有时候我们能透视人心，虽然这是个流行用语，不大合适，但要正确地用内在感官，必须要很平顺地用它们，常常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例如，我们常弄不清到底我们是收到千里眼还是心电感应的资料，不过这并没有关系，我们在用内在感官时增加了我们知觉的整个幅度。当我在写这个时，我一边收到有关我的环境的各种资料，但我几乎不自觉自己在这么做，我确实没有意地分开视觉和听觉的资料，除非我停下来去想它。虽然我知道我经由不同的感官收到这些消息，所有的身体感官同时运作来给我们的实相之画面，我们经常有意识不察的深处同样的运用内在感官。为了要加以解释，我们必须分别描写它们，虽然它们的效果是一起感觉到的。塞斯早从1964年2月后就开始列出内在感官的名称及解释，我们仍在学习如何加以运用。我照他所列的次序，由他的描述中摘录一二。内在振动性触觉 Inner Vibrational Touch， 把内在感官设想为通向内在实相的途径。第一种感官涉及一种具直接性的知觉，即刻的认识，经由我只能明知为内在振动性触觉的感官。想象一个人站在一条有房屋、树木及草皮的典型街道上，这感官能让他感受在他四周每一棵树的基本感觉，他的意识会扩展到包容了作为一棵树是怎么回事的经验。任何一棵或所有的树在他注意力的范围内，他感觉到为 being B-E-I-N-G 任何他选择的事物、人们、昆虫、草叶的经验。他并不会失去他自己是谁的意识，但能知觉这些感觉，就有点像你现在的感觉冷热那样。这感觉相当像心领神会 Empathy， 但生动得多。塞斯说，我们现在不能经验到这些内在感官的全部强度，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无法应付这么强烈的刺激，很难将这种经验归类。但我想在下例中，我是在有内在振动性触觉。有一天晚上，比尔和培来访时，一位邻居也来串门子。波利是个颇情绪化的年轻女人，她问我能否接收到关于她的任何印象。我说我累了而欲以婉拒，事实上我感到她是处于不舒服的亢奋状态 highly charged， 而我不想卷入其中。显然我的好奇心战胜了，我转换到我的内在感官以找出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但我并不自觉在如此做。在用内在感官时，就像任何其他事一样，我们必须学会慎思明辨。我几乎立刻看到她在1950年还是少女时的模样，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正在阵痛。在我的客厅里，我都能感觉到那阵痛，这经验格外的生动，痛也很真实。我看到一位较年老的女人和一个青年在病房里，我能够描写出他们。波利证实他们为他的前夫和前夫之母，但否认他有孩子，虽然他说有个女友在同一年生了个私生女。一开始那阵痛吓着了我， 因而我只是不加思索地说出在发生的事。我并没有要使波利受窘。后来我自觉很傻，对自己很生气，猜想阵痛这事只是某种潜意识的戏剧化。两年后，波利搬到另一个城去了。在他走之前，他告诉我那插曲果有其事，那孩子是他自己的。我对病房的描写也与他的病房符合，自然他不想任何人知道孩子的事。他已被送交领养，反正不关我的事。他来看我们的那晚，因为多年来他第一次接到孩子父亲的信，他一直在默思孩子诞生的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接收到这件事。在这件个案里，我用了内在振动性触觉来察觉他的感觉。但一般而言，这第一种内在感官可能极具价值，导致经验的扩展，更深的了解和同情。练习去用它，你能感觉任何生物的活泼泼的情绪成分，对它的活力感到欢喜。它不会减损个人性，也不暗示心灵的侵略。我们不要做心灵的窥视者，但应只用这些能力去帮助别人，或像用我们的肌肉和骨骼一样快乐地用它。意图是很重要的，但我不信你能在任何基本方面误用这些官能。如果你没准备好，尚不能好好地利用它们，你自己的人格会注意根本不让你有意地用它。心理时间 Psychological time。心理时间是一个天然通道，意在给由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并再回头的一条简易通路。虽然你不是这样用它，心理时间本来使人能相当安逸地生活在内在与外在世界中。在你运用它有所进进时，当你意识清醒时，你也能在它的架构内休息。它使你的正常时间更持久了。从它的架构，你可以看出物质时间与你以前所以为的内在时间一样，如梦似幻。你会发现你的全我在同一刻向内又向外窥视，你就明白所有的分界都是幻觉。事实上，练习应用心理时间会导致别的内在感官的发展，在心和时。顾名之，你只是将你注意力的焦点转向内。你独自安静地坐着或躺着，闭上双眼，假装在你内有一个与物质世界一样生动真实的世界。关闭你的肉体感官，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想象肉体感官有一个刻度盘，你把它们一一关上，然后想象内在感官有另一套刻度盘，想象你把它们打开，这是一种开始的方法。不然，你也可以就只安静地躺着，集中注意力在一面黑幕上，直到形象或光出现其上。在你摒除了外界分散你注意力的事物后，可能脑海中马上会浮现你的忧虑和日常琐事。不要专注于那些事，如果这些念头真的占据了最受注意的地位，那你还没准备好，不能向前进行。首先，你必须摆脱日常琐事和忧虑。既然我们一心不能二用，你可以再次将注意力集中于黑幕上，或集中于任何一个想象的影像，这会消除掉讨厌的忧虑。或者你可以假想这些忧虑有其面目，然后目送这些影像消失。在某一刻，你会感到很警觉、很清醒，但非常轻飘飘。在你脑海中，你可能看到明亮的光或听到声音，其中有些可能是心电感应或千里眼的讯息，有些则只是潜意识的画面。当你继续练习，你会学着分辨它们。当你继续练习下去，你渐渐会感觉到与我们所知的时间分开了。你可能有各种的主观经验，从第六感的插曲到得到灵感和指引的简单片段。例如，在心和时中，有时我会有初级的旅行，这种感官导致复苏、放松、平静的感觉。它可以为不同的目的 用在许多地方。我的学生现在大半善用于这种感官，并用它作为其他经验的前导。知觉过去、现在与未来 Perception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如果你记得我们那个假想的男人，你便记得我说他站在一条街上，用第一种内在感官，他感觉到所有在他范围内的每个生物的单一本质。用这第三种感官则会扩展这经验，如果他选择如此做，他会同时也感觉到在他范围内每个生物过去和未来的本质。记住，按照赛斯的说法，全我经常在用这些内在感官。既然过去、现在和未来并没有基本的实相，这感官允许我们透视明显的时间屏障，我们看到了事情的真相。任何预感都需要运用这种感官。当我们在做心识的时候，常常自发地运用这感官。观念的感官 The conceptual sense。 第四种内在感官牵涉到对一个观念的直接认识，远超过仅只是理智上的认识，它涉及了对一个观念的完全体验。观念有我们所谓变性的与化学性的成分，就像思想一样，意识的分子和离子变成了观念的分子和离子，然后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它们。除非你能变成某个生物，你才能真正的了解欣赏它。你用心理时间作为起点，是达到近似一个概念的最好办法。坐在安静的房间里，当一个概念来了，不要以理智去玩味它，却以直觉接纳它。不要害怕陌生的身体上的感觉。如此练习，你将发现你能在某个限度内变成那个概念。你会在它里面向外看，而非向内看。像我现在所说的概念，超越了你们的时空概念。如果你们用第三种内在感官，知觉过去、现在与未来，用得熟练了，当认识差不多成了自发性的时候，那么你即能较自由地利用这观念感官。任何一个真实的观念，其起源都在你们这伪装的系统之外，并且在它的范围之外继续发展。除非你以这种方式应用内在感官，不论某概念是多么的简单，你只能得到这观念的隐隐一瞥。我相信在第十七章所述的插曲中，当房间里的每样东西似乎都长大到可怕的尺寸时，我就是用这种感官体验到无法用文字来适当形容的一个观念。认识可知的本质 Cognition of knowledgeable essence。 记住，这些个内在感官是整体的运作，彼此合作无间，而在某限度内，可说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我武断定定的。这第五种感官与第四种观念感官不同，不涉及观念的认识。另一方面，它与过去、现在、未来无关，而涉及把自己变成另一种东西的切身变化。这些与第四种感官是相似的。这很难解释。你试图以你的肉体感官去了解一个朋友，用这第五种内在感官会让你能进入你的朋友内。在你们的系统中，它无法全然表现，它并不暗示一个存有能控制另一个，它包含了对于活的组织 tissue 的本质直接瞬间的认识。我小心地用组织这个字，请你们不要以为这字一定是说肉体。所有的存有或多或少围困于他们自己之内，然而又同时与其他的存有联系着。用这种感官，你穿透过围困存有的背囊 capsule。 这种内在感官像其他多种一样，经常的被内我所用，但经此所获得的资料极少筛滤过而达到潜意识或自我。可是如果没有用这种感官，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了解别人。这感官是更强的一种内在震动触觉。对基本实相的天生知识 Innate Knowledge of Basic Reality， 这是一种极为基本的感官，关乎存有 对宇宙基本活力的天生的有用知识，没有这知识就无法操纵活力。例如，如果没有天生的平衡感，你就不能直立。如无这第六种感官或内我没有经常在用它的时候，你们就无法构建物质的伪装宇宙。你可以把此感官与本能相比，虽然它关系到的是对全部宇宙的天生知识，与某特定范围的实相有关的特定资料，给予了一活的有机体，使它能在那特定的范围内活动。内我拥有全部的知识，但一个有机体只用一部分的知识。一只蜘蛛在织网时是用最纯粹的此种感官，蜘蛛没有智力或自我，它的活动是纯粹自发的应用内在感官，既无阻碍或伪装，但在蜘蛛内就如在人内，有与生俱来的对整个宇宙的全盘理解。赛斯总是坚持我们对实相的问题之答案是在我们内的。当我们将注意力由物质资料转移而向内注视时，他们便将自己透露给我们，此时第六种内在感官就发生作用了。它也显示自己在灵感里以及自发的了然于心的插曲中。我确知当我体验宇宙意识时，这感官突然地发生了作用，而对我那概念建构的稿子也负了部分责任。这感官引起大多数启示性的经验。问题是，我们必须设法把这些资料翻译成我们能了解的术语，用语言或图像来加以解释，而扭曲是必然会产生的。有些这种经验是无法具体表达的，然而当时人对其可靠性确信无疑。组织囊的膨胀或收缩 expansion or contraction of the tissue capsule， 这感官有两种作用，它可以是自己的一种扩张或放大，自己的界限和有意识的理解的扩大，它也可以是把自己收得更紧而成为极小的囊，以使自己能进入其他的实相系统。组织囊包围着每一个意识，事实上是一个能场 energy field 的界限，使得内我的能量不致渗出。在任一种系统中，意识若无这囊的包围就不能存在，这囊也被称为灵体 astral bodies。 第七种内在感官能容许这组织囊得以膨胀或收缩。罗和我有过用这种感官的经验，我的几个学生也有过经验。在新石时，这造成了一种奇怪的橡皮病的感觉，我觉得我在膨胀，然而却越来越轻，这感觉在出体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几个与另一个人格赛斯第二的课程，我有过相反的感觉，由伪装中脱出 disentanglement from camouflage， 由伪装中完全的脱出，在你们的系统中极少见，虽然是可能做到的，尤其是在心理时间内。当心识应用到极其限，伪装便被减少到一个可惊的地步。内我在由某一伪装中解脱之后，它不是平稳地采取另一伪装，就是完完全全免除了伪装，这是由你可谓改变频率或振动来达成的。活力由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形式，某些方面在你清醒的世界，内在感官被保护不为你察觉，你的梦境反给你对基本的内在实相一个更接近的经验。对这一个内在感官，我们少有为我们察觉的体验，只有在先前提及的一个小插曲中，当我觉得没有躯体，没有形体，像有意识的空气一样时，是我最接近于应用这种感官的一次。能量人格的扩散 Diffusion by the energy personality， 一个能量人格想变成你们系统的一部分时，就用这种感官。这能量人格首先把它自己扩散成许多部分，既然欲进入你们的层面或系统作为其一员， 别无他法，必须以最简单的样子，然后再聚集自然。精子在这一点说是一个入口，然后此人格的能量必须再聚合起来。塞斯此地所说的是内我，用这感官来引致他人格中之一诞生入肉身生活中。他在灵媒的某些活动中，如阴间人格希望与阳间沟通，可能也占了一个角色。当出体涉及非物质实相的经验时，这感官可能也要用上。学着利用内在感官有什么意义呢？在为大学的心理班所录的一节中，塞斯谈到某些好处。他说，你不会被主观吞食，你会学到实相是什么。人们所不了解的是，自我研究引发了你们所不熟悉的意识状态，这些能用为研究的工具。在我所说的这种深刻的探究中，人格试着走入他自己内，穿透他所采用为特征的面纱，而找到他自己内在的本体，自己的内核所具有的心电感应和千里眼的能力，对家庭关系和你们的文明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你们并没有加以有效的利用，这些正是目前最需要的能力。如果对世界性的沟通能抱任何希望的话，你们每个人必须了解作为个别的主观的生物，你们的潜能在哪里。书本不能教你们这些，即使你经常做心理分析而发现你在哪方面有神经质，你仍然是很浅薄的，你仍然在探测你人格的最上层，你仍得不到意识状态改变的益处。而这改变是在当你用如我所告诉你的方式向内看入你自己时所会发生的。有一种意识的情况比你从来所知的清醒还要清醒，在其中你同时觉察你清醒时和做梦时的自己，在身体睡眠时你能变得全然清醒，你能扩展你目前清醒的限制。塞斯所暗指的是心理时间的练习真的能延伸正常的意识，各种前此被压抑的灵感、预感和有用的超感觉资料现在都进入了知觉的范围。当你规律地练习心识，你变得警觉到由内在感官而来的资料，你对资料反应而学会处理比以前多许多的刺激。这种直觉的警觉延续于日常生活和睡眠状态。由塞斯给的指导，我学会了如前所说在做梦时变得完全清醒。在这种状况，你认知你的梦是个梦，而能或多或少地随意控制它。你的身体被留下安稳地睡着，而自己的意识投射出去，这些都牵涉到努力。至少在我而言，你必须由经验中学习如何维持正确的意识层次，总有跌回到普通的做梦状态的可能性。这些意识层次对我所达到过极少次的其他状态而言只是一个起步。在这状态，你的理智、直觉和整个人在一个真正是超长的层次运作，你的感官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敏感。这状态能在你正常清醒时发生，或在睡梦中的清醒状况发生，或在出神状态发生，但你觉得好像你一辈子都活在梦中，现在才如梦初醒。这一瞬间你知觉到你多次元的实相，一旦你有过这种经验，你绝不会忘记。这些成就全由练习心识开始，它们由每天你将你注意力的焦点从物质实相转开一下下开始。每个人对内在感官有不同的体验，因为任何知觉都是非常个别的。然而没有先用心识的话，很难用别的内在感官。事实上，我有些学生在做心识时自发地打开了他们其他的内在感官，有些用心识来接收关于他们前生的资料。在这种情形，他们用许多内在感官一起来找出他们所要的资料。一起用的话，内在感官会给每个人一个实相的画面，即他独立存在于实质之外的样子。 一个他自己独有的内在本体的图像，他们会自动地增强注意力，释放出能使日常生活增加意义、活力和目的的能力。